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贝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山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大树棚外看桃花逐流水，多少英雄被美人信手摧，风刀挂剑人来不及后悔。听官您看明了，这是唱戏还是犯罪？诸位，我们这回评书已经把好几位大人物钉在了半空之中，比如新上任的犹太巡抚菲斯都，审完了保罗打道回府去，脚底按摩吃夜宵，然后呢还有大祭司亚拿尼亚，加上那群狼狈为奸的耶路撒冷的长老们，还在五星级利斯卡尔顿大酒店里围着那五只神神叨叨至云山雾绕羊啃骨头，尤其是我们的主角使徒保罗仍被暴民包围在圣殿和军营之间的台阶上动弹不得。在今天的大导演、大明星、大成本、大制作、大银幕、大电影之前，最能运筹帷幄、呼风唤雨、调兵点将的能人，嘿嘿，就得数我们这些说书的了。我叫那菲斯都下台，他呀就得回家，我让亚纳尼亚住口，他就不能多说一句话。但我们为什么把这些重要的角色丢下，来到现今土耳其的大树城外讲埃及艳后克利奥佩卓会见罗马名将军安东尼奥的事儿呢？那全是因为保罗和为他保驾的罗马千夫长二人的对话。那时千夫长吕西亚见犹太暴民把他们团团围困，难以脱身，就叫士兵把保罗扛在肩上。千夫长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百姓因他暴乱。保罗说，我本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千夫长一听大树两字，心里就有数了，没再往下问。而我们呢，一听大树，心里他就没数，所以才要回头把大树最出名的译文，就是埃及艳后克里奥佩卓会见罗马名将军安东尼奥的事儿，给您呐说一说。更何况这段历史正应了圣经箴言书五章三节的话，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人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现在的人呐，因为看多了好莱坞的电影，加上自己的想象，多以为克利奥佩卓美若天仙，其实从当年的头像以及史实记载来看，深眉大眼，一个鼻梁子有半张脸那么长，相貌不过是中上， 又有人以为埃及艳后必然是埃及血统，那您又错了，她是不折不扣的希腊血统，来自亚历山大手下大将托勒密。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275年，最终就亡在了这位艳后的手里，就是公元前30年。新约圣经中，约瑟玛利亚带着孩童耶稣下埃及避难的时候，这些闹剧都已尘埃落定，埃及臣服在罗马手下，成为供应粮食的一个省。
那位问了，
既然是这样，那克利亚佩卓究竟有什么魔力，以22岁的方龄先勾引了大他30岁的凯撒大帝，再勾引小他14岁凯撒的爱将贤侄马克安东尼呢？
嘿嘿，
答案其实不在他的美艳，而在箴言里所说的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这样的女人照中国人的说法是个天资聪颖的才女，托勒密王朝这么多代下来，只有她去学埃及语文，并且不单埃及话流利，当时地中海一带各样方言她都能说。大部分的外交使节来朝，他连翻译都不用，但有这样的冰雪聪明，他却不往好处使，那正是他的口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首先，克利奥佩卓为什么勾引凯撒呢？简单的说，还不是对罗马有什么野心，而是与自己的哥哥托勒密13世夺权，拿这凯撒做救命的仙丹。说来您都不信，他这哥哥还是他的丈夫。那时的托勒密王朝因为是外来政权，为了自保，常搞这种兄妹成婚的恶心事，父王死后把国权分给克利奥佩卓和他哥哥，再把他们配成夫妻。您说呀，这天下还有这种荒唐的事儿没有？别的不说，难道他们不知道夫妻更容易反目成仇吗？总之，这俩人打的是干戈相见，毫不留情。但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当口，凯撒与他的岳父庞贝大将军也在内斗，不但内斗，还一路杀到埃及来。此时克利奥佩卓战场上占了下风头，被逼的呀正走投无路呢，听见消息不禁大喜，是邪念顿生，心想要是能讨好这凯撒，我不就有活路了吗？但是算盘不是只有你会打，恶人所用的本是同一个脑袋，他这哥哥呀手脚更快。话说9月28号那天，庞贝逃避凯撒的追杀，船将进埃及，秋高气爽，是天青海蓝，他站在甲板之上张望，一面自言自语地说，等我上了埃及的岸，投奔我的老朋友托勒密13，那就安全了。他那儿有20000马兵供我驱遣，到时候看你还能拿我奈何。凯撒呀凯撒，今天我可真是后悔，当初我看瞎了眼，竟把我的宝贝闺女嫁给你这个逆子哟。突然他看见水平面之上来了3艘船，是一字排开，为首的挂着埃及黄旗，迎风招展。庞贝一见，心中大喜过望，心想肯定是托勒密王不忘故旧前来迎接， 于是一声吩咐，使足了奖励，是全速相迎。两边相近，只见一个文官站在船首，旁边围绕着一小队吹鼓手，乌啦啦啦吹了几句埃及调。他把手上的诏书打开，开始高声朗读：埃及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曹里简代表托勒密十三世恭迎罗马国防部长振威大将军庞贝奥大人光临。哎呦，错了，不对，是庞贝，不是庞贝奥啊，恭迎罗马国防部长振威大将军庞贝大人光临，特派本官奉上宝马一匹，贡银千两，黄金二百，并各样应时瓜果犒劳军队，并请大将军移步皇宫，小王以摆设国宴，另设大礼相迎。说完了，这小乐队啊又是一阵乱奏，大船上嘎嘎嘎落下一条吊板，让埃及的侍从送上大大小小的礼物。等都送完了，就见船上走下一个人来，身着罗马人的白色托嘎，随风飘动，方面大耳，是一头卷发，满脸堆笑，只带了一个副官，从从容容的走下小船，正是赫赫有名的庞贝大将军。这三艘小船行速极快，不到半个时辰就进入港口，船既靠岸，庞贝那前脚就踏上埃及国土，后脚还没跟上呢，就给人一刀穿心，从背后捅死了。一代名将连个声音都没来得及出啊，就这么着命丧埃及。随行的副官当然也难逃死劫，但副官是给丢海里去了，庞贝的尸首那可大有用处啊。旁边的兵丁一哄而上，尖刀利斧伺候，熟练的割下了脑袋，藏进早已准备好的木盒子里。您说他这是干啥？嘿，连您都没想通吧？等到明天的早晨，把庞贝的人头献给凯撒妖宫啊，那时候任凭你克里奥佩桌有天大的本事，也斗不过你老哥。可是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他万万没想到消息当天就传到了克里奥佩桌的耳中。小淫妇知道大事不好啊，就当机立断，把自己裹在一个毯子里，吩咐仆人连夜送上凯撒的床头。就这么着，克里奥佩桌用淫妇之身胜过了哥哥的两万兵马，保住了权位，最后把哥哥逼死在尼罗河里。您说这是好戏连台，还是犯罪大大得罪神呢？对于这样一个淫妇啊，真言中又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开头这众子啊三个字，不如干脆就改成朱利安凯撒呀，不可就近克里奥佩桌的房门。因为追根究底，当年的凯撒明明是大权在握，又有民心拥戴，怎么会想不开非要做皇帝呢？弄得一屁股烂账，四面楚歌，是人人喊打，招来一人一刀杀身之祸。您说哎，莫不成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告诉您吧，追根究底，那是因为在埃及厮混的日子，和克里奥佩桌成天躺在尼罗河游船，享尽人间乐事，让他尝到了做皇帝的好味道。得了，
这会儿啊，在大树，凯撒已成过去。面对安东尼奥，他决定更上一层楼，勾引罗马军团的后起之秀。从上次摆布凯撒的经验里，他早已摸清了这些罗马将军的弱点。他们名义上是罗马贵族，那实际上一个个都是带兵打仗的大老粗。从希腊人、埃及人眼中看来，罗马那有什么真文化呀？追溯罗马的初期，那一对传说中被狼养大的开国兄弟，还有他们山寨里的哥们儿们所做的头一件大事，那就是互相残杀啊，集体抢老婆。这不是土匪是什么呀？所以讲到文化艺术，那罗马人无疑一群德州暴发户，军阀大老粗，他们所有的一切不是借的就是抢的，连罗马神明也是把奥林匹克上那伙妖魔鬼怪换上拉丁的名字，还照单全收。总之啊，克利奥佩卓头一天起就打定了主意，要让这安东尼奥这小子呀神魂颠倒，大开眼界。也就是说，他绝不会以安东尼奥心中所想象的埃及艳后，或者是一个异国情调的小家碧玉的姿态出现。话说那天早晨，安东尼奥正在胡思乱想，忽然听见管弦悠扬，夹杂着异香渺渺，由打西德尼河上扑面而来。他起身出到阳台，这一看之下是大吃一惊，怎么这楼下连个人影都没有啊？兵呢？侍卫呢？留下个空空荡荡的大院儿。要知道啊，罗马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件事儿。直到今天，你看这黑手党的电影，那个教父大头子要是被亲信出卖，在杀手来到的前一刻，那一定是手下的贴身侍卫全被撤空。这个传统还真是当年罗马宫廷内斗开锁的风气。安东尼奥可不是没见过这种场面，那心里就是一震，倒抽了一口冷气，提起宝剑就往楼上冲。他屏住气息，找了个易守难攻的角落，躲在围栅和柱子后头。哎，这半晌怎么这楼下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再听和尚的音乐声是越走越近，安东尼奥又壮了壮胆，轻步爬上三楼阳台，侧过身子，小心翼翼地向河边张望。哟，这下找到自己的卫兵百夫长了，原来都挤在人堆里边看热闹呢。再看看西德尼河边上，那人潮少说也有几万，恐怕大树全城的人全都出来了。这是看啥呀？那还用说吗？河中央飘来一艘遍体镶了金的平底船，远一看仿佛是一朵插了银桨的金睡莲，船上立起一柱包金桅杆，垂满了血红的玫瑰藤蔓，桅杆上挂的是绛紫色大帆，飘飘展展。船上唱歌的、吹笛的、演奏的，全都装扮成希腊神话里的水妖精，还有一群光着屁股的小男孩打扮成爱神丘比特，随船散撒花瓣。这一切当然都是为了陪衬船中央拉起来的那个巨型纱帐，还有纱帐里边斜躺着的大美人。你以为那是埃及艳后吗？啊，不是，希腊爱神维纳斯，头戴花冠，身着薄衣，玉臂舒展，巧笑倩倩。这下子安东尼奥那魂都丢了，冲下三楼，是跳上大白马，径直往码头奔去。这位开口了，我说您怎么知道这么多细节呢？ 这到底是奏的还是真的呀？哎，这绝对不是胡诌啊。稍晚有个柏拉图的粉丝徒孙名叫普鲁塔克，布鲁达尔克，硬是把当时的情景和克利奥佩桌的打扮排场全都给记下来了，并且妙事还没完呢，再往下的事儿，容我用现代小说的手法给您描绘一下吧。安东尼奥赶到码头，纵身下马，克利奥佩桌的船还在河中心，他立刻差人撑了一只轻舟来到睡莲金船，看着眼前的维纳斯，他紧张的直磕巴嘴儿。
维纳斯啊，我是安东尼奥将军，我想邀请您和我一起共进晚餐。不知女神您是否愿意赏个脸？
克利奥佩桌掩口一笑，心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又是一个大傻瓜。流水般的眼神在安东尼奥身上扫了一圈，安东尼奥被打量的有点发窘，觉得这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这种感觉在他攻破第一座城池砍下敌人人头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在女人面前那可是头一遭啊。只听见克利奥佩桌充满磁性的异国口音轻声说，
我的将军，今晚您是不是应该让我来邀请您更合适呢？
安东尼奥紧绷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了，不禁哈哈一笑说，
你看我是个粗人，是个凡人啊，对，第一次和女神用膳啊，自然是去女神那儿沾一沾仙气的好啊。今晚我去找你。
说吧，又卡在那儿了，他不知道该鞠个大躬还是该行个军礼。克利奥佩桌自知第一局棋已然大获全胜，就假装没注意到安东尼奥的尴尬，玉手一挥请仆人送客。当天晚上安东尼奥没再披他的床单托嘎，换成了全副戎装，又是铜牌又是勋章，细心的打扮了一番。克利奥佩桌呢，从维纳斯女神变回了正牌的埃及艳后。但是安东尼奥他做梦也没想到，克利奥佩桌用船运来的是埃及皇宫全套的行头，从厨子摆设家具到乐队歌舞普币，安东尼奥看的是目不暇接，犹如置身奇幻世界。那天的晚上虽然尽兴，可是次日轮到安东尼奥要回请克利奥佩桌，你说叫他怎么办呢？去哪儿找帮手来宴请埃及女王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排场，相比之下也成了粗茶淡饭。堂堂罗马皇帝宝座的角逐者，面子可丢大了。就这样，在几天之内，一代名将被埃及艳后是彻底降服。若非后来安东尼奥败在奥古斯都手下，与克利奥佩桌双双殉情自杀，这世界历史势必要改写。因为不是罗马征服了埃及，而是埃及征服了罗马。这正如不是梁祝蝴蝶梦，也非立业罗密欧，项羽江边独自死，奸雄淫妇最难称。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